属灵恩赐。我们现在回到主题，在这章我会很快讲下，但我盼望大家能掌握这个，因为这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。在第109页，我们要把握住关于世代咒诅的真理。很多人都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产业，因为它频繁出现在医治服事里，因此我们写了这本书《世代咒诅：圣经医治》，差不多是我现在要讲的，只是更详细。因为35或45分钟内我们没有时间深入讲解书里的内容，书店现在有这本书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手册，这章开头部分，民数记23章第8节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，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。这是巴兰假先知，如果你想这样叫，或是堕落先知，记住这个要点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。我大致说下我们的方向，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，既然我们被祝福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我怎么能被咒诅呢？这就是大概意思，如果神没有咒诅我，我就不会被咒诅。问题是，所有这些状况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，但我们想强调问题是怎么来的，他们如何发生的，怎么开始的，所有这些。我们快速看下这里，出埃及记20章第3节，我只是给出人们用来讲世代咒诅的经文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请注意，恨我的。所以首先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恨神，这才能继续下去，这只是第一件事。出埃及记34章，你会注意到这都是照圣经里的顺序排列的。出埃及记34章6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我列出了接下来的经文，在我们进一步之前，这是我想大家明白的重点。第7节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听到吗？人们说这不对，我曾经有罪，但我现在得救了，他把我洗清了。不，他没有，他没为你洗脱罪。要明白，你洁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死。主耶稣不只是洁净了你，你死了，你进入了他里面，于是你在基督里活着的不再是你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不是洗净了你，你要明白，他不是洗清罪犯的罪名，他把罪人应得的刑罚倒在耶稣身上，为了不背负这个刑罚，你必须在基督里。所以他并没有洗脱你，他没有说不要担心他，这是现在教会的问题之一，特别是一些关于恩典的过度教导，他们不明白这点。他不是洗脱了罪，把往事一笔勾销，说好了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了，因为我借着耶稣都解决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意识到他把那倒在了耶稣身上，但你被洗清的方式是你必须死，你成为一个新人，不像死去的旧人那样活，明白吗？我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民数记14章16节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。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你会注意到，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都会回到第一节经文，由此引出下面的经文。紧接着他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你可以往下读，如果你往下读生命记五章七到十节，可以比较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，我们刚读过，他在这里说的完全一样。第九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来看这个，这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提过的部分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现在我们看到以西结书，实际上还有另一处，你们先记下来，稍后再读。因为连上的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31章30到34节，你把它们结合起来。耶利米书31章与以西结书18章，有些地方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事，不只是说一次，说了两次。你会注意到耶利米在以西结之前，有些事在发生。你会看到神在说，这是将要发生的事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然后突然在耶利米，他说了别的话，然后他在以西结又说了一次。我们将看到他所说的，实际上他在耶利米书说的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停止了那咒诅过程。他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但我要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会给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灵。他指的是新约的时候。他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儿子要因父亲的罪受罚，反过来也是，这就停止了我们所称的世代咒诅。我们不再这样了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约，这是关键。回头读读耶利米书31章、以西结书18章。我跟大家说了，你们就可能会去读一下。以西结书18章1节，让我们逐一来看。只要你在外侍奉，你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。你要先预备好答案，这样你就能绝对的停止这种教导，它必须停止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请注意，这是主的话，不是我这样想。主这样说，明白吗？这很重要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这是他们过去用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世代咒诅。现在看看神说了什么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如果我们就停在这节经文，都已经够了。就在这里他说了，你们再也不用这个了。但让我们继续看看神给出了什么理由，这是如何展开的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来决定这里发生什么。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。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意思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。你听到了吗？你不用为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或任何人负责。犯罪的那人他必死亡，不是那人的儿子，而是犯罪的本人。第五节，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。他接下来列了一个清单，解释具体意思，让你们有个概念。 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。现在看第七节，未曾亏负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请注意，明白所有这些。如果你做这些事，一个公义的人做这些事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听到吗？如果你做正确的事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。第十节，他若，指谁？公义的人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然后他给出了清单。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。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神在说什么？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所以神是在说，如果你行得对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，如果你做错，就有后果要承担，对吗？这与他刚开始所说的话完全相反，有悖于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的概念，也就是他在说，孩子不再承担父亲的罪，明白吗？个人要自己担当，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注意这里，第十四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，他是指谁？不是公义的人，是指那坏孩子。那公义的人有一个坏儿子，然后坏儿子生了一个儿子。现在说，如果坏儿子生了一个儿子，十四节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坏儿子的儿子看到了他父亲所有的罪恶，他说，我不会像我父亲那样，他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跟随父亲的脚步走。第十五节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现在看第十七节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。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听到吗？所以坏父亲可以做坏事，儿子看到可以说，不，我不会那样做。神说他不会遭受父亲罪孽的后果。你明白了吗？神一直在说这个，贯穿始终。所以毫无疑问，这不是一节没有上下文的经文。十八节，至于他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神再回头说这个坏父亲，让你知道那个坏人，他会为此付上代价。第十九节，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这与世代咒诅的教导直接相关。儿子不应该承担父亲的罪孽吗？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？请记住，这都是神在说话，神在说所有这一切。他说这些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甚至他们还没问，他就在回答了。他说，然而你们在说这个，他在他们说之前就给出了答案。十九节，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神又说一遍，为了强调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，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 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关于世代咒诅有什么问题吗？会传递下来吗？你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这些事？让我们逐一来看看这里，你会明白的。第21节继续说，恶人明白这个，不仅是说你行得对，你就会没事，你若犯罪，你必死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好的消息。21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你看到吗？现在不仅是罪不会传递下来，甚至犯罪的人只要回转也必存活，是不是很清楚？人们建立起这个世代咒诅有双重原因。第一，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。当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，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理由，同时编出来的理由可以使他们有个产业，提供工作和赚钱的机会，就成了这样了。这正是教会变成的样子。第22节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因为那肯定不在旧约。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肯定是在新约。这是不是神说的，我将永远不再纪念你的罪过？22节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2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我们说这些话，把这些话讲出来，就好像我喜欢恶人死亡。他说，我不想让恶人死，我希望他回头存活行义。对此任何人心中不该再有疑问了，特别是我们现在。要知道，以西结时代仍然是旧约，新约还没有颁布。然而他说，即使在旧约时代，你若这样做，就会被接纳。但我们教会界里的人尝试建立起这个，就像我说的，通常因为他们无法使人自由。这正是很多恩典教导所发生的。标准是在这儿，人们从没达到过，所以他们决定降低标准，所以他们更改了术语，改变了一切，以便他们可以达到。而不是意识到恩典的目的，并不是去说你可以过任何想过的生活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像过去一样随便犯罪都没关系。照提多书，恩典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怎样活在罪之上，而不是活在罪中，给予我们能力在这个世上公义的生活，这就是目的。手册上还列了一个例子来继续说明这内容。在耶稣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请注意，是他们这样想，是他还是他父母肯定有罪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你可以看这整件事之后所发生的，令人惊奇。因为他的父母真的很胆小，他们不想被赶出犹太会堂，就很害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，先问下大家，有关世代咒诅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单单就此来说，要记住，无论我们看什么，都要通过新造的人的视角来看。我们还没这样来看，我们只是严格照经上所说，世代咒诅就已不再适用了。用新造的人角度过滤，你可以加上，我们有天上的父亲，不是天上的祖父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上一代追溯到他，没有任何疑问。 神说你的罪一旦被洗净，他们永远不再被纪念。又怎么可以同时又说人们所说的世代咒诅在我们身上，还可以说等等，他说永远不会记得我的罪。如果他不会记得你的罪，他肯定不会纪念你父亲的罪加在你身上。但我们把这世代咒诅带进来，因为我们没仔细看。我要说些非常直截了当的话，你不能同时教世代咒诅又教新造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会不断的自相矛盾，对吗？你只能教新造的人。你说那么为什么有这些问题？他就在这里告诉了我们，关键是当儿子看到父亲犯罪，他来决定做还是不做。当看到父亲犯罪，你决定不做，你就必存活，你不会有你父亲同样的问题。但如果你做你父亲所做的同样的事，这不是世代的咒诅，这是世代的罪。你若犯同样的罪，就必从同样的罪中得同样的后果。不是他的罪传给了你，由不得你，而是你决定做同样的事，同样的事会有同样的后果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我自己来说，听好，我爱我的父亲。我父亲大约20到25年前得救，在2011年去世。但在那之前，他是个酒鬼，当了一辈子警察，他看了很多东西。我不是在找借口，相信我，我不会给酗酒任何借口。我看到他的影响，我看到了他对我父亲，对我们家的影响。我看到了我不应该看的东西，那些会留下记忆的东西，需要告诉自己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大概在25年前得救了，从那时起他就是神的人。但重点是，我是地上父亲的独生子，所以若有世代相传的东西要来，只会落在我身上，对吗？他无处可去，除了到我身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当我9岁时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罪恶，我就拒绝了，我立志永远不会碰那东西，也这样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没被诱惑过，这对我来说从不是问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喝酒，我立志的其他事也一样。那是因为我看到了父亲的罪，我不做那样的事。因此，我很蒙福。听着，我不是说我很好，真的，我本该在更多的事上立志，因为我做过的其他事，只有几件事我立志不去行，就从来没有做过。不是说我一切都好，只是有些事我没去做，我应该也立志不去行其他的事。但重点是，若人们认为想要在生命中破除它，就必须回去找到它。如果你这样想，新约新造的人就毫无意义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新约的血。想想看，若你说新约毫无意义，你是在说他的宝血毫无意义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这个人仍然有那个问题？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有父亲同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在做父亲做的同样的事。你说，让如何解决？你来心意更新。你可以看到，很多人做基督徒30年了，他们的生活似乎从没得到过祝福，从没走出那些问题。我根本不需要认识他们，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他们从没更新过他们的心意。因为罗马书12章1到3节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世界。首先他说，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，这是首要的。你不能献上自己为活祭，又做一些世人做的事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所以你必须意识到要更新你的思想。你如何更新你的思想？因为人们可以承认基督，对神有热心，但他们的生活多年来都是一团糟，他们似乎从没有出来过，这是因为他们心意从未更新过，他们的灵已被重造。但圣经没有说借着你的灵重造你的生命翻转，而是借着心意更新 你的生命改变。听着，在你里面的是新的，在外面能看出来了，这就是变化。要让它出来，它必须经过你的魂，这意味着你的思想必须得到更新。你的思想更新了，外面看起来就像里面一样。大多数人从没做过，我们以为会自动发生。然而我们被命令要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更新，不是神为我们做。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，仍然在受同样的苦。当我开始看到这些东西，当我开始看到 DHT， 我开始问神，为什么这个有用？他带我进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新造的人。我开始分析那个，看保罗所说的，要记住保罗的教导。耶稣说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，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然后保罗得救了。他与耶稣面对面，他领受了启示。他所领受的启示实际上是耶稣教导的延续，是耶稣想分享给他们，但他们担当不了的。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，理解不了。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因此耶稣说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教导这个。保罗花了至少30-40年教导新造的人。当我开始看这个，我开始意识到新造的人。随着我们心意更新成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越来越像耶稣。当我们这样做，这并不难，但有一个过程，神造我们以某种方式运作。仔细听，保罗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他说忘记过去，他说我有各种可以吹嘘的东西，但我曾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当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意识到，所有我们在教会做的大部分辅导，我们进入人的过去，试着回到源头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们都源自同一类别。有让你进入一种近乎催眠的状态，带你回到过去，就像让过去重现之类的。就说，问题从哪里开始？好，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耶稣在某个地方。耶稣在哪儿？他站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他，他在那边。这是在召唤邪灵。圣经没说耶稣会因为你回去找他而现身，那是错的，这是心理学家发明的。他不能让人自由，不得不想出另一种方法，基本上就是将人置于所谓的轻微催眠术。这使人非常容易接受建议，可以看到催眠师告诉他们看的东西。我深入研究过，因为我在研究怎样才能心意更新。我意识到，你用新造的人来心意更新，你接受保罗所说的，他说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我们就要找出他在腓利门书1:6说的，他说，当我们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里面的所有美好事物时，那么与众人交流你的信心时能够产生果效。你找出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，你开始说，我已被接纳了。这意味着我不用对付被拒绝感。我们可以拿每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教会就像心理学家或其他人一样，他们试图解决症状，却不对付根本。他们试着追溯，为什么你感到被拒绝？你被母亲拒绝了吗？你被父亲拒绝了吗？让我们回去看看拒绝感从哪来。不，我不必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不必解决被拒绝感，因为我已蒙悦纳。他的接纳胜过我曾遭受的任何拒绝。所以现在我被接受了，我不必担心人说我什么，因为我知道神怎么说我。神说了所有他能说的关于我的所有美好的事。那是以弗所书1:3的字面翻译，说到他曾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字面意思是他用所有他能用的颂词来歌颂我们。希腊词 eulogia 意思是说关于某人的好话。神说了他能说的一切关于我们的好话。 当他说出好话时，就必成就。是的，我们领受了他说的每一样美好的事，意思是我们领受了他所赐的每一样属灵的福气。你去看圣经里他说的关于你的话，人们说，我只是担心我会生病，我害怕这种疾病，我对病菌怕得不能正常运转了。好，首先，如果你有恐惧，为什么会有恐惧？因为完全的爱驱逐恐惧。如果你有恐惧，恐惧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你还没明白神完全的爱，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爱，不要担心你的恐惧。一旦我们让你充满了神的爱，理解了神的爱，恐惧就会消失，你四处找都见不着。不在于你去挖掘那些不好的根源，而是你确保植入了神圣言的真理，这与挖掘过去无关，而在于显明你现在灵里的身份，显出你的未来。阿们。这是真正新造的人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办一个新造的人的研讨会，基于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医治，会涉及人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，我们会给你们每个问题的圣经答案。当你应用这些，你的思想会被更新，那些东西会像枯树上的烂果子一样掉落。阿们。会快得多，不会花上你很多年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会为此收取一毛钱，我们不会坐在椅子上按小时收费。让我们继续，第115页。第115页告诉了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保护，然后我们马上休息。看到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有几个词是基督徒不肯信的，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两个，无论谁，无论什么，这里是第三个，没有什么。基督徒都不相信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。很多时候人们说，我知道经上说没有什么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会伤害我，圣经没这么说。总是有人问我说，当我把鬼赶出来，怎么让鬼不跳我身上来？首先，如果你有能力把他赶出去，他才不要你，他不想要跳你身上，他不想要你所拥有的，你所拥有的会排斥他。听着，不光是因为你站那儿吩咐他走他就走，当你靠近他，你是光，你一靠近他就会排斥那东西。如果他离开，他就不会来找你，会避开你。人们问我们怎样才能不惹上魔鬼，还记得桑姆尔博士告诉我们的吗？我们问了他同样的问题，我们怎样才能不惹上魔鬼呢？他说，苍蝇不会落在热火炉上。你对耶稣保持火热，那些魔鬼不会飞到你身上，一点不用担心。他对此有一些很好的老派智慧。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断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。阿们。另一个基督徒通常不信的词是所有，他医治了所有人。他们说他没有治愈所有人，是因为有些人没有。不，他医治了所有人。凡你所求的，人们说不是所有的事。不，是所有。最后第五个是任何这个词，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任何我必成就。人们说不是任何事，好吧，对你来说不是，对凡相信的人是的，是任何事，由你决定，好吗？好了，诗篇91篇，不错的一段，告诉你所有的保护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看到吗？这很重要。如果你想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要对主说，我就是这样住在那里。你要对主说，你说什么？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你这是在说敌人不能碰我，所以你必须说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诚实即真理。他的真理是什么？他的话语。他的话是你的大小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天飞的箭。这都是很好的经文，尤其是现在，你不会害怕惊骇。阿们。如果敌人让你陷入恐惧，敌人就赢了。如果你做什么不正常的事，如果你走偏了，不去做些事，他就赢了。明白吗？多年前，当时炭疽热恐慌，人人都不敢去他们的邮箱，因为他们担心收到有炭疽热的信。我有个隔壁邻居说，过去两周我都没看邮箱，我怕感染炭疽热。我心想，没人知道你的存在。我们搬来这里前六个月都不知道你是谁，从没见过你，大家只是互相挥挥手打招呼。我听说他是个传道，你不会知道，因为你从没说过什么。有些人担心自己会得炭疽病，到一个时候还是要去，去了邮局。很好笑，看着那里的人，从1991年起，我一直用同一个邮箱，现在有了另一个，但我还用第一个。进去看这些人打开他们的箱子，很好笑，他们会退后，像是一打开就会爆炸，粉末什么的会飞到他们脸上，看着他们真有趣。我说，我帮你拿好吗？我伸手进去拿出来说，给你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有多害怕，你能看得出来。这就是人与人不交流的原因。当你跟别人说话，他们就会离我远点，别跟我说话，这是对人的惧怕。他们说，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两种主要的恐惧。第一，害怕公开演讲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，对飞行感到恐惧。奇妙的是，因为耶稣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现在你要去世界各地，很可能要飞到那里。所以人们最害怕的两件事与传福音有直接关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吗？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恐惧，让人讲道，让人在公众场合宣讲，让他们在飞机上飞来飞去，无论如何都要打破这种恐惧。当你发现自己怕什么，就去做，打破这种恐惧。不管你让什么样的恐惧留在你心里，时间到了，神要你做点什么，你开始踏出去。魔鬼会拿出那张牌说，哦不，你不会。他会确保让那恐惧使你退缩。你需要完全自由，没有任何恐惧。新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希伯来书，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现在他们被释放了，因为他们的良心被洁净，就不再有罪了。罪使人感到恐惧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躲起来。神说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们在这里。为什么在那儿？亚当说，因为我们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了罪，罪会带来恐惧。只要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打破人里面的恐惧。就像我说的，当你进入新约，主要特征之一是你不再怕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死了。如果这个你没被教导，你可能要查下你的救恩。如果你还没死，你就还在律法之下，你仍然要遵守所有这些律法，你得死。一旦你死了，就不再受制于此。听着，我不是照着十诫活，我有两条诫命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的神，爱邻如己。只要我这样做，我就不会违反十诫，所以我不必担心十个，我只要管好两个。这比做佛教徒容易，对吗？佛教有八正道，伊斯兰教他们有五大支柱，他们有五件事，佛教要知道八件事，至少犹太教有十个，最少十条，还有更多，后来是613条。耶稣来了只有两条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我们把它转成所有这些规则了。人们说，你得知道所有。你不用知道所有，你只需知道要爱神爱人。重要的不是你不做什么，而是你做什么。你忙着做该做的事，就不必担心那些禁忌。阿们。我就是这样生活的，这样生活很美好。现在快点休息下， 我们大约七分钟后回来。